那我呢是很喜欢看电影的，就是我小时候呢，因为我妈妈就想我专心读书，所以我家是没有电视机是没有的，我从小到大的就不看电视。但是呢，我爸跟我妈呢，就每个星期啊，或者隔一个星期就带我去电影院去看电影，所以呢，我看电影呢是很开心、很兴奋的。这个电影里面呢，很多人用那个手法，就是呢，他放一些图像，去代表一些东西，就他吸引你去想。为什么导演要放这个图像在这里呢？他要说什么？其实马可呢也是用了这个技巧，他放了无花果这个图像跟圣殿这个图像，去表达一些真理，去表达要耶稣讲的教训，他就写在马可福音里面去教导我们。图像呢其实是这样的，很特别的。我们看见图像，比如说。我们看见左手这个图像的话，不知道大家想起什么？我想大部分人都想起的就是这个医疗或者是一些红十字会的图像来的，它的 logo 来的。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图像呢，就代表啊，有医生要来了，有护士要来帮我们了。如果我们受伤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医治。那右手的那个。更加不用说了，大家在教会里面一定看见的三个十字架，我们一定在想啊，耶稣就在中间呢，然后旁边就是强盗了。我们看见这个图画的话，我们就知道，哎，就是耶稣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要成就救恩的一个图画。所以呢，这两个图画呢，我们一看就知道说什么了。其实我不用说，我普通话再烂。你也明白这两个图画说什么，那再提提大家，右下角那个图画呢，就是最后一次出现了。如果你要扫那个讲义，你刚才发现，哎，真的听不明白他说什么，他的普通话真的不好，那就现在要扫了，因为三声桃了就没有这个图画了。所以呢，我们的图画呢，其实是约定俗成的，就是我们共同要有一个共识。这个图画要说什么，我们才可以知道这个图画要表达什么。我是站在你们的角度去选择这两个图画，因为这两个图画一看，我们就知道是什么。我们对小孩子跟老人家，他都基本上可以明白这个十字架，红色十字架跟三个十字架在山上面是说什么。所以马可。就是用了不同的图像去把耶稣的教训说出来，那我们今天就要带入到以色列人的文化里面，在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他听见耶稣讲这两个图画，他有什么感觉？他有什么约定俗成的一些理解？我们才可以明白马可为什么要这样说，耶稣为什么要造？诅咒那个无花果树。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在马可福音嘛，我先介绍一下马可福音是一个怎么的福音书。我相信呢大家已经听过了，马可福音跟马太跟路加福音三卷福音书，我们有一个统称就叫堆关福音。其实这不是很高兴的名词，就是我们就说，哎，这三个福音书如果放在一起看的话，他们有很多互相补足的内容的部分。如果我们看这个福音书跟其他福音书也有记载的故事的话，我们不妨就哪里一起看，一起去理解，这很方便帮助我们做不同的经文的理解的话，有多一点的层次。但是呢。马可福音也有他自己的特色的，他就是特别强调基督的行动，他就强调基督在这里做什么，他在哪里做什么，就好像今天一样，他在耶路撒冷外面看见无花果树，马可就记载了他的行动，去周遭无花果树。他进到圣殿里面的话，也是基督的行动，他就是去清洁圣殿，就看见圣殿不好的部分，他就改过来，那也是强调基督的行动。还有一个特色的地方要介绍给大家的话，就是 马可福音呢，他马可这个 作者，他做了一些文学上面的技巧。大家看一下右手的右下角的图像嘛，你看见的话，我不知道会不会啊、让大家很堵恶。有我们可能哎，我会想起啊，教会对面的那家做公司，但是呢，这个图像呢，其实我先代表就是马可用那个技巧，我们呢称之为三文字的技巧，就是马可将一个信息，他首先放了两个包在外面，然后中间那个咸就是我们的主菜。举个例子，今天的经文就是一个典型的三文字的结构。我们看见无花果树就好像那个包，在香橙在最后你看见的，那个显是什么呢？就是中间圣殿的部分的教训。所以我们要一拼去理解，才可以知道，哎，为什么马可要将这三个片段放在一起？他要教训的，我们要一拼才可以去理解。我想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很喜欢吃三文治，我自己就喜欢吃，这个汉堡了，所以呢，我去吃汉堡呢，最看重的就不是那个包，是中间的咸。我今天想吃牛肉，我就去买牛肉的汉堡。我今天想吃鱼，就差去买那个鱼的汉堡。所以呢，这个三文治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中间的咸，它放什么正进去，就代表了那个三文字要表达的是什么。我们今天会花一些时间来理解无花果跟中间圣殿它的显，特别是中间的部分，我们去思考一下。这个马可福音呢，如果大家去回去读圣经的时间，不妨去找一找啊，马可用了什么技巧啊？他强调了基督什么的行动啊？他用了哪几个部分是三文字的结构啊？去大概去好像惊叹一样去调查一下马可他是怎么写这个福音书。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是在11章12到25节。我们首先呢，第一个包的部分，我们来看一看。刚才呢，读经的弟兄帮我们已经把经文读出来了。我现在呢，就先highlight， 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先把这个重要的部分，我换了红丝去帮大家方便的去理解。我刚才说了，我们第一个要理解的就是什么是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它的形象，它的图画究竟要代表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无花果树，我自己呢就没有看过。我看见的无花果呢，都是在商店里面，在一个盒里面的，它是干的，它是它是已经有一些糖浆在上面的，很甜。但是我没有看过无花果树。我不知道无花果树是长什么样子的，所以呢，我去 Google 一下，我就看见，哎，原来无花果树是长这个样子的。那对我来说呢，无花果树呢，就不是跟以色列人对无花果树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跳到以色列人的角度去看，无花果树是什么呢？原来呢，无花果树是这样的，有一个特征。它的特征呢，就是先有果子才去有叶子的，就是它长出来的时间首先有一点点的果子，然后它才长出了叶子出来。所以呢，如果耶稣看见那棵无花果树有叶子的话，它就应该是有果子的。当然那个果子不是说很美味的果子，不是完全熟透的果子，它是有一点点，它一点点先结了果子才有叶子。但是虽然它不是熟透，它也应该有果子啊，但是耶稣看见的就没有了。我们呢，对无花果树的认知不是太深入，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包括那些门徒啊、文士啊、法利赛人啊，他一定知道无花果是讲什么的。 在何西亚先知书里面，他是啊，耶和华是这样说了：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立柱如无花果树，春归初熟的果子。原来无花果，它下面的果子是代表以色列人的立柱，是以色列民族的一个象征。我们今天呢，大家都是啊，从华人的圈子出来的吧，对不对？我是从香港来，我不知道大家从哪里来。但是我们呢，华人有一个图画的。如果我说我们是啊、龙的传人，那大家已经知道，哎，就是说华人呢、啊，你不会在想啊，是以色列人啊，或者是美国人啊、英国人啊，他们不是用这个图像的。所以耶稣说无花果树。以色列人就应该会知道啊，你是说我们吗？你是在代表我们吗？因为何西亚先知是这样说的。还有呢，耶利米先知也这样说了、哦、耶利米先知呢是一个将要、啊、灭国的年代的先知，他要发放上帝的话语的时间呢，以色列国呢差不多要给人灭了。所以耶和华就透过先知这样说：我必使他们全人灭绝，葡萄树上必没有葡萄，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果子，叶子也必枯干，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过去。虽然这里说啊，无花果树会要枯干啊，啊，葡萄树上没有葡萄、啊、也是代表了耶和华的心目中，以色列人要代表他们的树就是无花果树或者葡萄树、啊、但是今天的经文没有引用葡萄树，无花果树就是要代表以色列人。如果无花果树、长得很 好很漂亮旺盛的话，以色列人就好像要代表以色列人很丰盛很丰富。如果无花果树没有叶子，就好像耶利米先知之耶和华这样说，叶子要枯干的话，以色列国要被掳去。这个是符合当时先知的年代处境。耶和华用无花果树去教训以色列人，你们的国将要被掳了。当然耶稣的年代以色列国已经被掳了很久很久了，已经被掳了几百年，可能已经以色列人已经回到耶路撒冷去 定居，已经再一次聚在一起。但是无花果树这个图画一路以来都没有改变过，都是用来代表以色列人。所以耶稣今天要就做的无花果树，就要让我们想想跟以色列人会不会也被就做了，会不会 耶稣去看见无花果树没有果子，会不会想起耶利米先知这里说无花果树必没有果子呢？当时的门徒不知道有没有想起，好像他们还没有想起，但是我们呢就比较好了，因为我们有往后的故事去看嘛，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是可以想到啊，无花果树就是彰显以色列人如果不结果子的话，就好像耶利米书一样所说的，他们要给人来占据，给人来那个土地要给别人拿去。耶稣这里说了，就看见无花果树就咒诅那个无花果树。有些人呢就、会在想，诶，那个树它不结果子啊，好像不是那么差哦，就有些树就是不结果子啊。如果大家、家里面有、花园的话，你会自己种种树的话，你一定会看见过有一些树它就不生果子了，不知道为什么呢，可能今年它不健康，或者是它已经里面、在里面死掉了，所以它就不结果子了。但是不结果子的树很多，耶稣就是要借用这个无花果树的图画去唤醒以色列人重新思考，你们有没有结果子。虽然以色列国已经没了，被掳归回了，这个耶稣的年代已经在罗马帝国底下的一个民族了，但是我们还要思考我们有没有结果子呢？今天我们不是以色列人啊，我刚才说啊，我们是华人啊，对不对？ 但是我们如果打开圣经看的话，我们也要问自己这个问题，耶稣也在挑战我们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有没有结果子了？你今天跟昨天是不是结多了一点点的果子？虽然那个果子好像不是最成熟的状态，但是应该都有一点点果实吧。你看看自己的生命有没有结出果子了。那个故事呢就还没有完的。耶稣过了在耶路撒冷城外面看见无花果树，就说就做了那个无花果树之后呢，他就走到了城里面，他走到圣殿里面，他就看见圣殿一些情况。刚才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图画无花果树给造作了，现在马可就把中间的弦最重要的部分就放在中间，去让读者去理解为什么他耶稣要造作以色列人造作了个无花果树。那原因呢就很简单了，你看看经文，他就是讲又进了耶路撒冷，进了圣殿里面，就看见什么不是人来敬拜上帝，他不是看见别人来圣殿里面去献祭啊，或者去祷告，他却看见圣殿里面有一些人做买卖，有一些人兑换银钱，有一些人拿不同的凳子啊、架子啊去来走来走去。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教会有没有做买卖？我们今天的教会有没有这些不是圣殿应该有的东西啊？好像没有啊。今天还是二月份，对不对？二月是我们中国人的新年啊，新年。我在新年第一个礼拜回到教会里面敬拜上帝的时间呢，教会很好了，我们给我们红包，我都很久没有在教会收到红包。我更没有想到在外国的教会会收到红包，我满身欢喜的去了，打开了红包了，好像教会就没有做买卖，里面的不是金钱，是一个是经文，还有呢是一个巧克力。我就在想教会不是做买卖的地方，那当然啊，要收有钱的红包应该问我妈妈去拿嘛，但是她不在澳洲，所以没关系。我们今天的教会好像就没有做买卖，好像没有做一些金钱经济的活动。我们没有说弟兄你没有是不是要做生意，我借你一点钱你去做生意然后还给我，那我们一起发达就很好了。我们教会没有这样做了，但是耶稣不是说责备他们去做买卖这么简单。做买卖的背后有一些动机是耶稣看出来的，在买卖最背后有一些影响，是影响到这个圣殿不再是圣殿，不再是让人来敬拜上帝的地方。耶稣呢是这样讲的，我们去看一看。他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他说：“我的殿不应该是这样吗？你们倒使他们成为贼窝，贼窝！哎 ，thank you 啊，成为贼窝。”那耶稣要说什么呢？我们先理解一下第二个图像，那个圣殿。圣殿对以色列人是代表什么？这个圣殿呢，耶稣年代的圣殿，它不是所罗门皇建的圣殿。那个第一圣殿呢，已经给别人推倒了，已经废了，在巴比伦皇来到的时间，那个圣殿已经没有了，也不是所罗巴伯回归以色列的回归耶路撒冷的时间重建的第二圣殿，也不是哪一个圣殿呢？在罗马帝国底下呢，好像已经没有功能了。这个圣殿呢，历史学家就称他说他是西律框建的殿，他是从第二圣殿框建出来的。以前第二圣殿的部分还在，但是西律 OK。但是西律是去框建那个殿，西律为什么要框建那个殿呢？就是因为罗马帝国来到的时间，西律呢要去取悦那个罗马的皇帝就是封城那个皇帝， 他说，哎，耶路撒冷这一片地方我来管可以，没有问题的，很太平的。他用什么手法让这个地方太平呢？就是洗一个圣殿给犹太人就可以了。犹太人的中心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圣殿，所以他就建一个很美很大，以前的圣殿很小，现在扩建出来做建一个比较大的殿，让以色列人犹大人就在这里敬拜上帝，他们就平平安安，不会做什么乱子。所以这个圣殿呢，跟所罗门建的第一个圣殿差太远了。不是说外面没有黄金，不是说里面没有铜，但是差太远的部分就是所罗门建第一个圣殿的时间，在立皇记是这样记载的，他完成了那个圣殿去奉献给上帝的时间，所罗门皇是这样讲，如果有人犯罪得罪你的话，他跟耶和华说，犯罪得罪你的话，他们来到圣殿祷告的时间，你就赦免他们了，就好像我们今天去认罪的部分一样。如果有人去打仗但是输了，他回到圣殿里面，你就给他们力量了。如果有人去想起上帝，他来到圣殿里面祷告的话，求耶和华去悦纳他们的祷告。如果你打开所罗门奉献圣殿的那个经文的话，你可以看见每一段所罗门话都是说，如果有人来祷告的时间，你就悦纳他们的祷告。圣殿最开始的原意是来敬拜上帝，去祷告上帝的。敬拜是一个什么概念？是一个跟上帝建立关系的概念。祷告也是一样，如果你跟一个人没有关系的话，你是不会跟他说话的，对不对？有些人弟兄姐妹，我今天第一次看见你们，可能在网上看过，但是我没有亲身认识你的话，我是不会跟你说话的，你会打电话报警拉我走的，对不对？所以圣殿，以色列人来到圣殿的时间，他要祷告上帝的，证明这个事实，就是他们可以在圣殿里面去跟上帝有关系，跟上帝建立关系。所罗门皇的祷告不是单单跟以色列人说，他也说如果别的民族要来到圣殿里面去祷告，他也求耶和华去悦纳他们的祷告。所以圣殿本来的 image 那个图画是一个跟上帝亲近的图画，是一个跟上帝建立关系的图画。但是今天耶稣进了圣殿里面看见的却是一个经济活动的中心，他是去做买卖的中心。有没有看见有人去敬拜上帝跟上帝建立关系呢？好像没有记录下来。耶稣年代的圣殿已经失去了圣殿原本有的意义，那个图画在以色列人心目中还是那个图画，但是已经变了，那个实际的圣殿已经变了。我们卡一位圣殿是跟上帝建立关系的地方，所以每一年的以色列人都走来圣殿里去献祭，每一年他们去圣殿三次，都是要跟耶和华建立关系。但是圣殿它的本质已经变了，不是跟耶稣，不是让别人来祷告的，不是让犹太人去祷告上帝的地方。所以呢，耶稣很直接的去责备他们，我的殿被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不是这样吗？为什么你把它变为贼窝？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经文说嘛，我们就看看经文。以赛亚书在以前以赛亚的年代，他是这样记载的，耶和华说，将来弥赛亚要来的时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 他们的燔祭跟平安祭在我坛上便蒙悦立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以赛亚先知是说，当弥赛亚要来的时间，他发预言要说，弥赛亚来临的时间，耶和华的殿就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不单单是以色列人可以 来跟耶和华建立关系，万国的人，包括我，包括你，也可以走到圣殿里面去祷告上帝，去跟他建立关系。但是呢，那个圣殿是不是从头到尾在历史上都发挥这个功能呢？那就不是啊。在耶利米的记载里面，耶利米就是那个秘掳的先知了，对不对？他就耶和华就说，耶和华就透过耶利米就跟当时的圣殿里面的祭司说，这称为我名下的殿的，你们眼中怎么可以看为贼窝啦？这些他耶和华说，我都看见你们怎么对待圣殿，你们没有让万国来祷告，你们更没有让自己来祷告，你们把祷告的殿编为贼窝。这个我没有打出来，但是、耶利米书17:11之前，其实呢耶和华呢是有拿出他们做的不好的地方去骂他们的。耶和华是这样说的，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拜别神啊，这些你们很需要我的讲义，对不对？就是这些不好的事情你们在圣殿里面都做了。当然不是在圣殿那个、建筑物里面做，因为圣殿就是代表以色列人跟上帝建立关系的地方，他们没有跟耶和华建立关系，他们去走到别神里面去建立关系。他们做的贼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偷了圣殿原本的意义，换了别的意义。原本所罗门皇建圣殿的时间就是要让人来跟上帝耶和华祷告，他建立关系。但是现在的当时耶利米年代的祭司啊，那些领袖啊，他就偷了这个意义，不要了，就换成别的意义。他们来杀害他的同胞，偷盗、奸人、洗脚、假戏，去拜别神，在圣殿的原有意义之后加了别的意义，就是那个贼的行为。今天我们再思考一下，我们今天呢，那个西律框建的殿也都没了。我们今天是在澳大利亚，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教会在 Pennon Hills Road 里面，对不对？在 Fawny 嘛，我们的教会有没有执行？是不是这样说？执行上帝建立教会的原本的意义呢？我们的教会呢，我、查了一些历史啊，就是跟别人说说话、谈谈话的时候，就听见这家教会呢都在这个地方很多年了，已经差不多40年了，对不对？我们从来在这里的使命，我们是什么使命呢？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没有继续的去、运用这个使命，去执行这个使命呢？当初可能、耶稣建立这一家教会的话，他可能是要想，我们跟华人传福音呢，我们跟澳大利亚这个地方，跟华人这个在澳大利亚地方的华人去传福音，去扩展上帝的国。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就相亲相爱啦，我们去用爱心对待他们啦，我们去建立我们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呢，去扩、让基督的身体强壮起来。这一些肯定是 耶稣建立这一家教会的时间的原因。我不知道、 在这个教会创立的人，他有没有向上帝祷告？在这个教会成立的时间，有没有带领弟兄姐妹一起将这个教会奉献给上帝？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记下来，好像所罗门本来记下来的这个经文，这个教会耶稣去建立的时间，他最想我们做的使命是什么？我相信一定可以找得到，一定可以问得到。其实大家弟兄姐妹，你心里面是知道的。我们回教会是不是回来坐坐就算了？我们回教会是不是来吃吃饭，跟大家弟兄姐妹 say 个 hi 就算了？我们有没有出去传福音呢？当然，现在 COVID 的情况底下呢，很多施工都暂停了，就很多东西都在网上进行了。但是教会的图画其实一路都没有过去的。我们如果在这里已经几十年的时间，在附近的邻居，我们回教会的不同的弟兄姐妹，对这个家教会肯定有一个既定组成约定组成的图画在你脑里面的，就是大家有个共识，我们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我们可能在 COVID 底下很难去做 以往我们做的东西，就是很多东西要变，但是我们的原意是不可以变的。耶稣 切立这个教会的时间的原意，它是没有变的，要全福音建立基督的身体的这个部分是还在。弟兄姐妹，我鼓励我你们去想一想，我们教会的原意还在不在？耶稣呢，看见圣殿没有做了圣殿的原意的时间，他就去称接了圣殿呢，洁净了圣殿呢，然后他就走了。他回去耶路撒冷城外面的时间呢，第二天他们就经过昨天看见的那个无花果树。门徒就看见，哎，那个树连根都枯干了。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没有看过枯的树。我以前呢，还没有过来澳洲之前呢，是做土木工程的，我在山下面工作的，我是做土坡的工程，就是这几个礼拜落很大的雨嘛，在香港如果落很大的雨呢，就会有滑坡的现象，就是会使很多人呢，就是那些屋就破了。然后呢，我就在山下面去防止这些滑坡出现，就做这样的工程。我其中一个工作部分呢，就是要在山下面走来走去，就看看有没有树是枯的。如果枯的树是一定要砍掉的，如果不砍的话是很危险的。如果有工人在旁边的话，那个树倒下来就会杀死他啦。如果我在他旁边的话，他倒下来就会杀死我啦。所以看见有枯的树一定要把它 砍下来。无花果树彰显的以色列人，他彰证了耶稣故事里面的神的圣殿的部分。现在门徒看见那个无花果枯萎了，所以他就问耶稣，那个无花果为什么会枯萎了？就真的枯萎了吗？耶稣就继续教训他们，这个枯萎的无花果树就好像 要砍掉一样，他要插萎这个无花果树。那你可以在想，无花果树在什么时候被砍掉了？那个圣殿是在什么时候给毁了？在历史上是这样的，无花果树呢就在第二天就枯干了，对不对？我不知道它的主人是谁了，有没有人做工程的话就去砍掉那个无花果树了。但是重要的部分是那个圣殿，那个圣殿如果是耶稣在教训里面的中间重要的部分的话，那个圣殿如果你读历史的话，他在主后六七十年的时间，罗马的皇帝就把那个圣殿都毁了。马可福音真正就是写在主后六七十年写成的，马可就是生活在那个年代，他可能看见圣殿被毁， 他可能听见那个圣殿已经不在，就算是西略荒间的圣殿都已经没了。今天如果大家还有机会去旅游的话，你去以色列的话，你会看见那时候的圣殿只剩下一幅墙，现在的犹太人还在那里祷告，就是那个哭墙啊，如果 你知道的话。那个圣殿跟那个无花果树是连在一起的，无花果树被咒诅了，枯干了，就 砍掉。圣殿没有发挥圣殿的原意，在历史上就可以看见，过了不久那个圣殿都被毁。今天我们再看不见那个宏伟的圣殿，再看不见第一圣殿，看不见第二圣殿，再看不见荒间的圣殿，也看不见我们今天的圣殿都没了。但是耶稣的教训呢，就没有停在那里。耶稣的教训呢，就继续下去了。那圣殿毁了之后，我们怎么来敬拜上帝啊？你可能在想，本来圣殿就是象征我们可以去圣殿里面祷告上帝、建立关系的地方嘛。那圣殿都毁了，怎么这样？耶稣就在后面教训啊，教导他的门徒啊，圣殿会过去的，我们的心就要继续来祷告。他要怎么 教导他们呢？他是这样说的，耶稣回答说，你们当心服神，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个和合本翻译当心服神呢，就不是太明确，我就找了另外一个翻译。如果是新汉语译本的话，耶稣其实是这样讲的，你们要对神有信心，就很直接。圣殿毁了之后我们怎么办？对神有信心，今天的圣殿没了，只剩下一个枯肠，我们怎么办？对神有信心。什么叫对神有信心啊？他要 继续解释下去的。他说啊，那个山如果你祷告的话他会移走了，然后你祷告只有有信心的话山都会走的。我就没有试过，我在山下工作，我没有试过因为我祷告那个山就走，我的工程就完成，不是这样。耶稣这样的教训是一个很夸张的比喻，就是夸张到一个地步，看似没有可能的信心，你也要对神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看见自己的生活好像很糟糕，今天呢不好意思，我就磕了很几声。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是在圣诞节过后呢就有 COVID 确诊了，就是病了两个礼拜，因为14天隔离嘛，他真的就身体不舒服的两个礼拜。我也会在想啊，我过去两年在干什么？每一天戴口罩，每一天去洗手，每一天不出家门口，那我还中 COVID？ 哎呀，上帝为什么会这样的？我已经做了很多我自己应该可以做的范围的事情，已经做好，还是中 COVID？ 我对神的信心好像在哪里没有以上的信心这么夸张。我慢慢静下来去想啊，其实也不是太坏啊，我现在就可以在家休息，就可以 好回来、啊、今天你看见我还在跟大家讲道啊，去跟弟兄姐妹照相照啊，其实已经recover 了。